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当然今天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是什么呢？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八节，说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英文是这么说，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好、啊、they shall see God. 那么啊，很荒谬，大家不要安全哈、哦。好，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这个啊、要思想的，就说什么叫做清心呢、啊？什么叫清心？什么叫清心呢？你想一想，清心。好，你就想过来，它大概有一个概念。那么，如果我们从这原文那边来看的话，其中一个意思啊。就是什么？就是啊，清洁对吗？是吧？就是清洁 ，clean， 它的意思是 clean。那再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啊，纯正 ，pure， 就好像那个金这个纯的这个金属啊，它没有任何的杂物 ，pure。所以它大概有这个两个意思。那我们就从这两。的意思来着手来看什么叫做这个清心哈？什么叫做清心？好，我们就看下去。清心，你按下去啊？什么是清心？那清心呢？第一个呢是讲的说有清洁的心。很简单哦，清心，清心 ，clean， 清洁的心。当然，我们讲到清心，我们说我们就是不让肮脏的东西呢来沾染我们，不让肮脏东西，因为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呢、啊，如果我们被肮脏的东西来沾染的话，我们就看不到神的荣耀，完全看不到神的荣耀，因为被遮蔽了。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就需要好好的保守，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我们讲这个有清洁的心不表示说、哦、你 不再会犯罪了啊，完完全全啊，不会没有再犯罪的那种情况，不是的，你还会犯罪，但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立刻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心再次的被洗干净。好，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清洁的心呢，我们需要思考三方面，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干净啊，能够清洁。第一点，请你按，不是。你按，不要按那个箭头先。你每次都打按那边，然后才如果我这样按箭头，好不好？就这样子。那么第一点呢，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今天按箭头好吗？不是，你下面那走回去，下箭上面下面的箭头走回去，下面的箭头走回去。好，不是，来，我看啊，今天我就在这边讲到 ，OK， 我就在这边讲到，好，啊，好，第一点呢。我们要的是过圣洁的这个生活。那当我们讲过圣洁的生活呢，这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边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看见主的话，你一定要圣洁，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很多人他们看不到神，他说没有神没有在哪，神不存在，因为他们心中不圣洁。好，当我们心中不圣洁的时候，你是不愿意，你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好，你是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就好像刚才我说了，当你的这个心，你的心眼被这个肮脏的这些罪恶还有灰尘那样遮住的时候，你眼完完全全看不到，你而且被这个罪恶蒙蔽你的眼的时候呢，你宁可活在罪中，你宁可活在罪中，你不喜欢这个神的这个荣耀，记得吗？在是约翰福音那边说，光来到这世上，世人不接受他。罪跟光，罪是代表黑暗，神呢是代表什么？光。这两者呢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他们是彼此排斥的。当你有罪的时候，你就不喜欢光了，当光被遮掉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当我们讲到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知道哪一方面，哪一些东西会使我们犯罪的，我们就必须要很小心，很小心的注意。当然我们讲到说不犯罪的时候，不是整天说逃避罪，同时呢我们也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积极的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记得在这个彼得前书那边讲到，那个真正的敬虔什么，是照顾那些孤儿寡妇，这个是你应该做的，并且什么，离开世俗的东西。所以你离开罪恶，同时呢你也需要按照神的这个旨意来过着讨他喜悦的这个生活。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我们讲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呢，我们必须要有个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良心是在我们里面的。保罗怎么讲呢？保罗特别讲到这个良心，他提出两种的一个良心，其实是同样的。在希伯来书那边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啊，良心无愧。如果你看这个钦定本呢 ，KJV 呢是 good conscience。那么另外一边呢，我感觉神就是我借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清洁的良心，这个是 pure conscience， 一个是 good， 一个是 pure。那其实要代表的说，这个良心呢是好的，没有被污染的。那你跟我的心中呢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呢是按着你里头的那个标准啊，你是这个标准来过活的。如果你的那个里头的那个标准呢告诉你一些东西你不可以做的，如果你这个标准啊跟你说你不可以偷东西，而你走去偷东西的话，你的良心就跟着，哎，你偷东西是错的，你偷东西是错的，你必须要悔改啊。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那么来解决。那这个良心的东西呢也是很奇怪的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如果你不理他，你不理他，他就慢慢变得什么，他就慢慢不理你，不要听我的话，好了，我不要就发声了，我就不要做声，我就静静了。所以慢慢的你的良心就变成了很迟钝，不理你了。你即使去讲，你知道骗话是不对的，开始你觉得一讲骗话你心中会说噼噼啪啪，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讲过骗话的人，你要讲骗话，你知道说这是错的，你心中噼噼啪啪噼噼啪啪。但是你讲的，如果你不听这个良心的这个声音的话，你再讲第二次，那个噼噼啪啪的声音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然后你再压他一下，以后你讲骗话呢就好像是喝水一样的，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存着一颗什么，一颗清洁的良心，一个无愧的良心，好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我们站立得住。如果你的心一直在控诉你，一直在告诉你你做错了你做错了，而你不愿意来到主人面前的话，我告诉你，你休想见到神。就好像大卫，那大卫当他犯了奸淫之后，他心中的这良心有没有在控诉他？一定有的。但是他什么？他把他压制，他不理。那他以为他可以因此他就可以安眠了，其实他越压制他呢，他是心中越不舒服，他越就难眠，他心中越难受，他更加感受不到，看不到神与他同，更加感受不到神与他同在，这样子一种情形，以致呢他跟神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远。因此他说不要把圣灵从我那边拿去啊，这个是，这个不是说啊，这是说圣灵的这个啊帮助的这个力量没有了，没有那种圣灵的力量。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求神在这方面常常的帮助我们。我们今年当我们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这东西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啊，如果符合神的话啊，这个啊话语的话，你可以尽量的去做，尽量的做。但是什么东西不符合神的话语，你跟我呢就要立刻逃避，免得当我们做的时候呢，这个良心呢在控诉我们，良心在控诉我们。那你不理那良心的话，以后呢良心也不理你，就让你继续什么，继续的放荡，继续的走那条犯罪的道路，以后到最后呢你要承受，你要呀承受那个罪的那个后果，就是这样的。好，所以要有一个清洁的这个心呢，我们就必须要常常问我们自己，让这个良心能够无愧。那第三点，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呢，你一定要里外一致，里面跟外面一致，千万千万不可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告诉我们，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那这边讲到谁能到耶和华的山那边朝见神呢，就守节心清呢。那守节讲的守就是守干净，就表示是外表的外面的，对不对？心清呢就表示里面的东西，你所做的东西跟你里面的东西呢是一致的，你心中是干净的，是清洁的，你做出来的东西呢也是干净，也是清洁的。那但是有些人却不然了，有些人呢外表是很干净的，外表是很干净的，里头呢却蛮有罪恶的。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你看他论到这种法利赛人的时候，你们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啊！你看这是他们的这个行为，外面他们很注重啊，杯碗的洗得干干净净，里面呢却是一团糟。然后里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这很可怕的啊！他们把那个坟墓和外表呢装得很美丽啊，如果你去这个蔡州港那边也是啊，那个墓碑弄得很漂亮，如果你再挖下去啊，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它臭的肮脏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千万不可以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你在今天你在教会你是怎么样的？你表现得很斯文，表现得很乖，表现得很彬彬有礼啊，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对父母亲又是怎么样？那你在这个学校，你对老师又是怎么样？那通常呢，在学校，当然你会更加尊敬那学校老师，那学校老师很严的，对不对？他叫你，你就通常你会听了。来到这边呢，哲学老师呢比较有爱心啊，比较爱心，你就不听，对不对？啊，这个也不对了，这有点，在那边比较的，在学校的表现跟在教育的表现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有点所谓的有点的这个不同啊，有点不同啊。神呢不要我们这样子，神要我们在我们生活上呢都一致的，都一贯的。你家中你爱你的父母，你在外面你爱你的父母，也爱其他的人。你在外面你疼你的太太，家里呢你也要疼你的太太。你在家里你在家里尊敬你的太太，你爱你的太太，你在外面呢你也是要爱你的太太，就是这样的。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一致的，你要看到说，哦，你的的确确是这样一个诚实，这样一个爱主，这样一个敬虔的一个人。那这样子呢，这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呢是一致的。所以第一点，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任何的罪恶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就要小心。任何东西把你引离开神的东西，你都要小心。任何东西使你不愿意亲近神，或者不愿意属灵的东西啊，啊，不愿意来啊读经，不愿意来啊爱神啊，不愿意来敬拜啊，你都要小心，都要小心，都可能有罪的这个成分。因为魔鬼很厉害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呢来把人呢引去，让你的心呢被污秽啊，让你的心被污秽。好，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清心的另外一个意思啊。那什么是清心？刚才我们讲说第一个意思是清洁啊，这个啊也清心的意思是 kataros，它的一个第一个意思是清洁，第二个意思是纯正，就是没有被其他杂物摊在里面的。这表示什么呢？当我们讲清心的时候呢，就是对神呢单纯的心，存着一个专一的心。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看见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在这方面来学习。怎么能够让我们学习单纯与专一呢？第一，我们要完全相信神的话。我们要完全相信神的话，你要学习单纯啊，所谓的真正的很单纯的，神讲什么东西呢你就相信。什么人是最单纯的呢？什么人是最单纯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最单纯的是小孩子，是小孩子，对不对？你看有些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摸他们，其实要为他们祝福啊。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就恼怒啊，怎么可以禁止他们呢？所以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他们就是，如果你跟他讲说你信主耶稣就能够得救，他们听了他们就点头，他们就相信。你跟小孩子传福音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坦白说，福音的工作呢，最好做的就是从小孩子开始，从小孩子开始。当一个人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越来越在这世上活了越多一年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就变得不单纯，不单纯，他就变得骄傲，他就以为自己吃盐比你吃饭多，你讲的东西呢他不听了，他很高傲的，你跟那种老人家讲讲福音的，哼，你看他的样子，他不要听。小孩子却不能，小孩子就是那么样单纯。当然这个单纯呢必须用在什么，用在善的事上，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你单纯，完全单纯那是美好的。当然在恶的事上千万不要单纯了，对不对？恶的事上不要单纯，在这个好的东西，我们知道是真理，你把它灌输给他，教导他，把它放在他生命当中，对他呢是蛮有益处的。所以有人就说，如果你把一个小孩子交给我7年了，我就能够决定他的一生，7年 7 years。因为在7年里面，如果好好的，真的是从小啊，你把这些 好的东西呢教导他，他将会成为一个好的一个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如果你这个小孩子你给一个坏人教的话，从小就学赌博，从小就学抽烟的话，吸毒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他将是一个大坏蛋，将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人，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像小孩子那么单纯，在神的事上单纯。神说你祷告祈求我就赐给你，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我们一半祷告一半怀疑，这是我们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神叫我们说，我们学习学习他，接受相信他所讲的话。这边说亲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的国。我们只说是吗？不是，不是，必见，必看见神，必见神。你说真的吗？真的吗？这是我们的心。魔鬼常常会这样子的来在我们心中放下这样的疑问。但是如果你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像这个小孩子那样相信的话，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圣经说，那在主里面死掉的人有福了，工作的果效要随着他们。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相信的话，今天你就好好的工作，为主工作。当我讲为主工作的时候，不是说不要去上班啊，不要去公司做东西，你更加应该去公司做东西。但是你做东西的时候，你是为主而做的，你是为主而做的。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单纯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那要对神有单纯有专业的心呢，我们也必须要渴慕，渴慕。如果你真的是要这位神的话，你渴慕不渴慕他？一定要渴慕的。好像是这个诗篇里面这么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啊，我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那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就表达了一个心中里面的这种渴慕，说我要寻找这位神。当然这个诗篇的作者呢，当时呢是在这个以色列的以外的地方啊，所以他要想到要回到神的圣殿中朝见神啊，朝见神。当然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朝见神的。这边给我们看到他那种的渴慕。那如果你要得到一样东西的话，你一定要渴慕，你一定要早上想，中午想，晚上想。 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赚钱的话，你一定要想，你早上想，中午想，晚上想，很可能，很可能你会赚到一些钱。那如果来到属灵的东西，更是如此的，更是如此的。来到属灵的东西，我们不会，通常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只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才想到神，平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有没有说渴慕神？有没有？你问你自己。那如果今天你要看见神的话，你要渴慕，你心中要渴慕，你渴慕，你寻求神就被你寻见。很多时候我们不寻找，我们不渴慕，我们不在意有没有这位神，都不重要的。所以怎么能够看得见这位神呢？怎么能看得见这位神？因为你不再寻找他。那些与耶和华相近，耶和华要与他们亲近。求神给我们在新的一年，这新的一年，你跟我的这心智说，要亲近神，要渴慕神。虽然我们讲是很容易，但是这个是要得到神，要寻到神，要看到神的这个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比如说你要学一样东西，啊，你要学一样东西，你通常呢都会绞尽你的脑子呢去想的，啊，怎么样做那样东西，啊，怎么样研发一样东西。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是不是做一些生意的？我相信那些要做生意的人啊，他们比如说你要卖一样菜的话，你一定要想怎么样把那道菜呢煮得很好吃，对不对？啊，怎么煮得好，让很多人来排队等着买我的那一道菜。你想各样的秘方啊，去那去跟人家学，那去外面看啊，看人家怎么煮啊，为什么那一间这么多人排长龙呢？啊，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一家呢这么著名呢？为什么？然后你去研究它里面的什么那些秘方，然后慢慢你在想，哦，那你就想怎么样再次的改良自己的这个煮法，这个配料啊，然后呢，之后你煮出来的东西呢就与人不同了。这是因为你有一个科目要什么？要改进，科目要把自己的东西呢改良，让它成为最好的、最受人欢迎的。那来个属灵的东西呢，我们更是要如此。你要得到神的话，你非得渴慕他，非得常常寻求他，非得常常的说，主啊，我愿意跟你亲近，我愿意得着你，我愿意朝见你。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神才可以被你寻近。当然我讲神在我们心中，神在我们的这个周围，但是你跟他那种的直接的那种关系又是什么样？你是把神当作是个所谓的 stranger， 一个陌生人罢了，在你心中陌生人，把主耶稣当作说 a stranger 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关系就是 stranger，跟他这个只是个很这个疏远的那种关系。但是如果你说，主啊，我愿意寻求你，我愿意多认识你，我愿意多跟你亲近的话，你求神说，神啊，让我能够看得见你，让我能够体会到你，让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你。那告诉你，你这一生的这个生命，你这一年的生命呢就会不同，这一年的生命你就会不同。不要继续的过着我们过去一般上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生命，就是这样。每一个星期就是来听一张道，回家有没有读圣经没有问题啊，有没有灵修没有问题啊，偶尔拿点圣经来看一看，就是这样子的，这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罢了。不，从今年开始，你跟你说，我要渴慕寻求我的神。我要渴慕寻求我的神，我要学习，我要学习，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这是你的励志。你让你自己有一个励志的话，你今年的生命就完完全全 不同的。那么另外一点，最后一点，如果你要对神单纯以这个专业的话，你必须要专一的爱神，专一的爱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常常喜欢给大家看这一段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爱世界跟爱父的心呢，是两个彼此哦排斥。当然我讲世界上的事，你看接触下来就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而是从世界来。所以这个爱世界的心，就是爱这个罪恶的东西，这些把我们的这个爱主的心呢给夺去的那种东西。有些东西好像无所谓的，但是他把你的东西夺去的，他把你心完完全全夺去的，好像你的嗜好，好像嗜好是很好的，能够所谓的调剂我们的这个生命啊，你一定要有点嗜好，对不对？当 hobby is good， 但是如果让这个 hobby， 让这个嗜好呢，把爱神的心给夺去，因着嗜好你不愿意读神的话，因嗜好你不愿意祷告，因嗜好你不愿意来主日的话，那个嗜好呢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东西了，就是世界的东西。当然有些这些世界的东西，当然好像比如说淫乱啊，色情的东西啊，贪心啊，这些恨啊，这些都是世界的东西。所以呢，主说不要让这世界的东西呢把我们的心呢给夺去了。若是人的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问你自己，你的心还有没有爱父呢？还有没有爱父？你的心里面说，我愿意寻求这位神，我愿意为他而活，我愿意读他的话语，我愿意成为他的这个祝福的这出口，有没有？你问你自己，你问你自己，你愿意把这福音带给那些周遭的，有没有？你问你自己，这是爱父的事。那当然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很好的一个工具，但是却常常成为我们的这个陷阱啊，就是说，就是我们手头中的这个手机啊，手机，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彼此沟通，然后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认识世界周遭的东西。但是呢，魔鬼却会透过这个这样子的攻击呢，来把我们爱主的心呢，爱神的心呢给夺去。我们常常想，我们花在手机的时间跟花在思想神、读神的话语、做神的工的这个时间，哪一个比较多？你说我们亏欠，很亏欠，我们不知不觉呢所花的时间呢，远远超过我们花在读神的话语、花在祷告、花在思想神、花在敬拜他呢，那时间来得多。你问你自己，他就把我们这个心呢给夺去，以致我们说，我们就以这个手机为我们的说，我们的娱乐、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神。那就有一个这样的报道，说到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个男孩子呢，在这个网吧就是那个 games 啊 ，game shop 啊。他们就打那个玩那个游戏，他玩游戏玩到一个地步呢，哇， 他累啊，累了之后呢，他就把脚翘在这个桌子上，然后就死在那边。周围的人都不知道，周围的人还是继续的话在那边打。然后人家就问了，你怕不怕？你看到这个人家死，你怕不怕？不踩他，继续的在那边留他的那个这个鼠标，继续的玩。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件一种呢，就是讲到有一个21岁的女孩啊，她在这个11月的这个长假的时候呢，她就开始玩，也是玩游戏，一直玩，然后玩到晚上的时候啊，玩到晚上呢，吃饭之后呢，她继续玩，突然之间她眼睛呢失明了，然后呢，她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跟她讲说她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视线网的 retina 坏了，然后从此他的眼睛呢就受损了。这也是他之前他妈妈跟他说，你不要玩太多手机啊，不要一直整天在玩那个游戏啊，有一天你会瞎了。果然给他讲中，给他讲中。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的控制了，但是呢，魔鬼呢还是会用这个东西呢来把我们的心呢给夺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甚至连这些奉献的这些传道人，没有一个人。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小心对待这个东西。你可以玩一种消遣，是很不错的消遣，但是千万不要让他把你的这个心呢给夺去。你把它看作说是你的神，是你的生命的一大部分，很多时间花在那边，没有来亲近神，没有来专一的来跟随神，这是很可惜的，这是魔鬼的这个计谋来的。但愿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的，你做什么东西呢？你做这些不为主而活的东西呢，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但是呢，你遵着神的旨意，你为他而活的话，神就记起来，神就写在什么他的这个除了生命册，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你一生里面所做的东西啊，记录说你所做的是什么东西，他记起来。所以你所做的呢是永远长存的。因此我们在回去看这个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知道对神要抓单纯与专一啊。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讲亲近的人呢，我们讲两方面，还有两方面。第一呢，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颗清洁的心，那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存着无愧的良心，还有里外一致。第二呢，他有对神单纯，还有专一，完全相信神的话语，渴慕神，还有专一的爱神。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一个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又能够专一，又单纯的来过活的话，圣经说这人是有福的。 You are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他们将要见看见什么？他们将要见，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就问我们自己，真的吗？我们能够看到神吗？所以我们就问，什么是必得见神？什么是必得见神？你见过神吗？有没有？很多人都摇头，对，没有见过神。而圣经讲必得见神。好，当我们讲到这个福气的时候，记得那个八福哈，这个福气呢一定是跟神有关的，记得啊，一定是最后他来回到呢，回到神那边去。我讲这个福呢，你看那个福字啊，福字呢它旁边一个什么神字边的，一定是跟神有关的。这边的福呢不是跟世界的福 乃是跟神有关的，这边呢也是跟神有关的。那这边呢，当然我们知道必得见神，在这个清定本呢 For they shall see God 是讲到将来的，是讲到将来。将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能够见到神的啊，在主里啊，或者叫永，在主来的时候或者永恒里啊，我们一定能够亲眼看到神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同意的，那么这个没有问题。OK， 我们就可以看那个这个经文，很容易的给我们看到啊。这边你看，亲爱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见了、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所以呢，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哪里，我们看不到。那将来在永恒里面怎么样呢？你看启示录22:3-4，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必见他的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也可以看到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将来，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见。那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神吗？能够不能够？我们都讲不能够，对不对？我们都不能够看到神。在今生，我们是以信心的眼看见神，我们是以信心的眼看见神。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下，神会显露自己的荣耀。在特别的情况，我要讲，所以你不要想说哦，不能神完全没有啊，你弄东西啊，没有神的荣耀的这显现。圣经有没有记载呢？有没有记载？有。如果你去看摩西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神跟摩西，当然在这种情况不是说他完全看到，他就是可能有声音从某个地方这样出来，他就这样跟神交谈，但是至少他知道这个是神，对不对？当然后来摩西就求神说，神啊，你显出你的荣耀。神说可以，但是你不可以看到我的面，你躲在一个磐石后面，你当我经过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的背后。所以这种是特别的一种情况，特别的一种情况。还有吗？还有，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个是以赛亚他看到的，这个看到主在高高的宝座上，神给他看到的。还有吗？有，你看保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那边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这个迫害的时候，主呢就特别的在异象中呢向他显现，跟他说，安慰他，你不用担心，你尽管来讲，我会与你同在，我会保护你，因为这城有许多我的百姓，讲没有人可以害你的，你遇到困难我会保守你，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保罗所遇到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约翰呢，使徒约翰在这个巴摩岛那边看到荣耀的主，还有看到在天上的神的荣耀，是不是啊？这些都有看到的。那你讲哦，这样子圣经里面就有这种圣经人物，现在人有没有看到呢？有没有？你知道这个孙大圣吗？孙大圣，你们也听过孙大圣？孙大圣呢是一个 是一个锡克人的，然后他就是后来他其实他不信主的，所以呢他也很讨厌这个基督教，讨厌主耶稣，他甚至把圣经呢给撕掉，但是呢他继续的在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他找不到这个谁是真正的那位神，他很难过，他难过到一个地步啊，他就说如果今天呢、啊，今天早上五点之后呢，如果主耶稣不让我知道谁是真神的话，我就跳到我就倒在那个火车轨道上，我就让火车把我碾死掉。这是他的这个心了吗？他这样心说，真的是，如果真的是我找不到哪一个是真的神了，我就这样自杀。就在那个早上，主的荣光呢就向他显现，主就向他显现，主让他看到。自从那一幕之后呢，他就完完全全的降服，完完全全的归向神，完完全全的跟着神的旨意来过活。他在印度那边，后来他常常到这个 Tibet 西藏的地方传道，后来呢他也死在那个地方。这个叫孙大行，如果你去读一读。那么你知道那个 David Brenner 吗？ David Brenner 我常常跟你们一些人讲过了，这个呢是到在这个这个美国那边呢，他向这个红印第安人呢传道了，这是跟 Jonathan Edward 那个时期的那一个人，其实就是他的女婿来的 ，Jonathan Edward 的女婿来的。换句话说，就是 Jonathan Edward 的女儿呢嫁给这个 David Brenner。那 David Brenner 呢，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我与主啊交通啊，一个小时啊就胜过世界任何的乐趣。”这是他跟我们讲的。那么呢，他也在他的这个时候，他写下这个 diary 他的日记啊。他讲说，他有时他祷告的时候，他忽然之间看见神的荣光在他身边，充满了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他心中洋溢着那种无限的那种喜乐。这是他告诉我们，他写下来，我相信他不会骗你，我相信他不会骗你。那宋尚杰当然他也是在要在他彷徨，在他不知道他应该走哪条道路，要寻找哪一个真正的救主的时候，主耶稣就在异象中呢让他看到一种特别的那种异象。你看到吗？我还说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神特别的显现，当然这不是一般上我们寻求的，我们是以什么信心的眼来看到神。记得主耶稣怎么讲了？那没有看见的要相信的，比那看到还相信的来的更有福。那今天我们看不到天堂，你千万千万不要说天堂没有了哈，这天堂是假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我们就失去最大的福气，天堂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当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刻，你打开眼睛的时候，那就是你要打进的地方。所以那是永恒的。那圣经呢就跟我们讲或者我们就从这边我们来看，其实呢我们当我们保持着一颗清洁无畏的心很清洁清心，那么又保持着一颗专一单纯向主的这个心你一定也能够以信心的眼睛呢看见什么？在神伟大的创造中呢看见神。当你到外面，当你去旅行，当你去 Bukit Timah， 当你去江阴 Beach 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奇妙。你知道这个不是偶然存在的东西，特别当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当你去了 Grand Canyon 的时候，比如我还没有去过，但是我去过 纽西兰的一个啊、一个晚一个夜晚，当我往天空一看的时候，哎，那个星星不像我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所看的是那么密集在一起的啊，我心中就哇，这好奇妙，我奇妙，我从来没看过的。我花几千块，但我觉得这个记忆呢很值得，四千块的一个几千块的这个记忆很值得。啊，在自然当自然神的创造中，你信心的眼睛，你一定能够看到，你也能够在你每天的生活中经历中看见神，你每一天的经历，神在保守着你，神在看着你，神听你的祷告，神医治你，神赐你所需要的，神赐你平安，神赐你喜乐，神保守你，从岁首到年终那么时间开始，是神又让你回到这里来，这是偶然的吗？偶然的吗？你看中东，你看中东就好了，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你看那个瑞西的红海那边啊，船这都被人家炸了，你看乌克兰就好了，那些地方不是你能够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什么敬拜神的，你能够在这里敬拜神，这是神的保守，神的赐福啊，弟兄姐妹们，你要感谢神，感谢神，这边看到神的保守，神的赐福。那么在活泼之道神的话中遇见神，是的，你可以在神的话语中，你看到神的话语是那么的真的，是那么样的真的。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记起说主的恩典够我用，哇，我就被激励了，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沮丧，我其实我很沮丧，我觉得很软弱，但是这一句话呢，他告诉我，在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在人的软弱，当你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呢就特别显得完全，不是在刚强的人身上啊，我凡吃了神的话语的的确确啊，在我身上是应用的很好。那么在圣灵里的祷告灵修中遇见神，你在你的这灵修当中，你有没有遇见神？有没有？好像我与大家分享的，就有一次我去这个宣教的时候啊，当时就有那所谓的那种时间呢，有那种时间，然后每一天早上就大概五点多起来就灵修就祷告，哇，心中感到说哇，跟主人的那种亲密是不同的。那你从上面那边，他说我们是在那个这所谓的山上，那往这个山谷下看的时候，哇，你觉得说神是在是很一脸亲近，神是在是很奇妙的啊！你要经历，你经历到神。那么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没有力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祷告，哎，你从那边什么得着力量？你有这种经历吗？你有没有？有的话，感谢主。少年人还会疲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能重新得力。还有，在你生活环境遭遇中看见神，你的生活当中你遭遇，你有没有看见神？神怎么样的做奇妙的工作？神怎么样的引领你啊？一个工作，或者把一个新家，或者在你的这个什么，在你的这个婚姻当中，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呢？我自己说，当我回首的时候，我感谢神，我做的决定是这样的，我感谢神。若不是神的保守，我大错一步啊！我就今天我不在这边，我敢跟大家讲，你也可以想一想。你只要稍微那一步你走错啊，你就知道你的人生呢就180度不一样。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紧要的关头啊，他拦阻的不是你教，不是你有智慧，乃是神保守，神看顾。我回首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 感谢主。那么谢谢，在爱主的弟兄姐妹身上看见神，有没有？众弟兄姐妹，一个本来是一个嫉妒的，他竟然被主所呼召做一个传道人。那么呢，他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他不像一个嫉妒了。特别在 IBBC 我看到有许多那些嫉妒者啊，读了 神学，你看了是吗？以前是嫉妒了，不可能，以前什么是贩毒的，那神就使用他，我知道神的这个作为。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刚才我们是看所讲的。那最后呢，在今天心地必然亲眼看见神，必然亲眼看见神。是的，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存着一个清洁的心，专业等候他的心，我们就能够看见神。所以我要问的是，你是一个清洁的人吗？你的心清洁吗？你有专业的等候他吗？你有凭着信心看见神吗？希望我们今年我们能够的的确确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以信心的眼睛来看见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知道当人的话语听主的时候，让你的话语继续地在人心中动工，你的灵继续在人的心中感动。让我们今年我们能够做一个清醒的人，让我们能够以信心的眼睛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奇妙，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你施恩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